观察焦点事件，解读时局时代动态。自由亚洲电台有问有答节目，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管窥中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给你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很高兴再一次与您空中相会。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起诉八名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提问解析。在上一次的有问有答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起诉的八名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的个人背景以及这个事件的中心信息。今天我们将介绍这八个被起诉的人都具体做了什么，猎狐行动的目标人物是何许人也，中国通过国际刑警发出的红通令为什么受到质疑。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八个遭到起诉的人员在这个事件当中的具体活动。这八个人当中，朱勇、朱峰、荣晶和金红如分别居住在大纽约区和加利福尼亚州，为了调查跟踪猎狐目标人物，参与聘用私家侦探并进行跟踪监视活动。其中30岁的金红如从2017年4月开始跟踪监视活动。另外两位遭到起诉的人物，45岁的胡吉和64岁的李敏君，据信参与跟踪活动以及胁迫猎狐目标人物的父亲从中国来美，规劝其投案伏法。在这八个人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24岁的郑从英，他被指控向中共猎狐目标人物进行威胁，并把威胁性字条张贴到目标人物住宅前门。八个人当中的麦克马洪是唯一一位非华裔人士。麦克马洪退休前是纽约警察局警官，退休后开设一家侦探社，这次被起诉是因为他参与侦探跟踪猎狐目标人物。美国联邦调查局克里斯多夫·雷在公布对八名在美参与猎狐行动起诉发布会上表示，在美国骚扰和威胁美国公民以及合法居民是有法律风险的。当受害者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中国的骚扰后，我们立即开始维持几年的调查活动，将犯罪者绳之于法，保护美国法治。联邦调查局自豪地以提起刑事起诉结束这项调查活动，这次起诉也是这类指控的第一例。这项起诉将帮助中国懂得监控跟踪骚扰和勒索我们的公民和合法居民是有严峻风险的。那么这个在美国新泽西州展开的猎狐行动的目标人物是谁呢？根据纽约东区法庭起诉书显示，猎狐目标人物男甲和女甲在2010年9月左右来美居住。男甲在之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某市官员，中国政府在2012年7月5号以及2014年12月9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男甲和女甲颁发红通令。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次猎狐行动目标人物的个人信息，记者查访了中纪委网站。根据中纪委网站信息，2012年7月5号那天颁发红色通缉令给可能外逃在美国的前湖北省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进，在2014年12月9号那天颁发红色通缉令给可能外逃在美国的前中国人保湖北分公司副处长刘芳。那么徐进和刘芳是因为什么上了国际刑警红通榜呢？中纪委网站进一步信息介绍说，湖北省检察院对二人的指控包括受贿和滥用职权等。另据2010年发表在中国长江网的一篇报道披露，徐进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在2009年45岁时被任命为武汉市发改委主任， 但是转年2010年递交辞呈，媒体说是为了弃政从商。这则消息当时引发广泛议论，并由武汉市人大相关人员说，徐进是武汉市有史以来辞职下海的职位最高的官员。2011年徐进携妻刘芳赴美，2012年7月上了红通榜。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共同关注解读。近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起诉八名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事件。这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起诉八名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根据法庭起诉书显示，是针对这几个人的跟踪、威胁等非法活动。但是这几个人背后的猎狐行动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令，对于在美国新泽西州展开的猎狐行动的指挥和驱动作用，似乎是这项法律行动所针对的深层目标。那么猎狐行动的具体行动计划是什么？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是怎么回事？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猎狐行动的出台。根据中纪委网站以及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2014年6月，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后来简称追逃办。追逃办主要包括八个成员单位：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2015年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查追赃办公室决定启动天网行动。网站还介绍说，天网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公安部负责牵头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追捕外逃犯罪嫌疑人。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从红色通缉令名单上选出100名遭到通缉人员，集中公布。那么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红通令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2017年这个百名红色通缉外逃人员名单悄然从国际刑警网站消失了呢？记者就此采访了曾经抗议中国前公安副部长孟宏伟、就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黄慈平在访问当中首先介绍了国际刑警组织在其几十年的历史中令人意外的篇章。例如国际刑警组织历届主席中有好几位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盖世太保。
那当年的纳粹有四届他们的那个就是盖世太保的主席头啊，就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所以呢，老魏一再督促大家说的千万不能再走纳粹的老路，现在这个中共是比这个纳粹还要邪恶还要凶猛的这个邪恶政权。结果你知道什么？他讲完以后没多久，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本来有一个网页说我们的历届主席，他们就把这四个主席中间的三个全部给去掉了。
都是有这个盖世太保的背景的是吧？
没错。
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长久以来是国际刑警组织运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该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名单为什么受到严重的挑战呢？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在访问当中披露了中国红色通缉令的惊人内幕。获得多项人权、民主、自由奖项的中国著名艺人士魏京生居然红通榜上有名，被列为恐怖分子，并且因为上了红通榜，魏京生先生曾经在欧洲遭到司法机关拘押扣留。
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中间，我自己本人真正震惊的得知， 表面上它的这个意义，说各地各国的警察联合到一块儿抓坏人，这听起来好像很好，但实际情况呢，它却被这个坏的这个政府所利用了。尤其包括中国，它通过这个红通，所谓发红通，在全世界范围建立了天网来抓这些人，把这些人来达到消灭他政治意志的目的，不光光是我们这些政治持意见分子者，而且呢是就是支持民主的人，他也打击中共本身其他的这个派系的这个反对，比方说习近平诸如此类的这个当权人物。我第一次了解红通可能做的事情呢是非常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在日内瓦，结果老魏在过这个瑞士和法国边界，这个都是民主国家呀，竟然被扣了好几个小时，为什么？结果发现他在竟然在红通名单上，那幸亏是民主国家，结果呢给他放了，然后两个警察还在那说这个，是给他抓起来还是给他给放了，就是犹豫，知道吧？是说这个他一定的好处呢是当地的这个国家有他自己的决定权，抓还不抓。如果当时老魏在专制国家，那肯定抓才送给中国做大红包了。但是呢刚好是在瑞士和这个法国的边境上，然后那个警察还拿出这个老魏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这个会议的这个代表证啊，说哎，这个恐怖分子怎么还是搞人权的，所以你就知道老魏的这个罪名是恐怖分子。
另外，黄思平女士还介绍了新疆民运人士，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被中国红通列为恐怖分子事件。
无独有偶，维吾尔人的领袖多里坤，也是在红通的名单上十多年，也是恐怖分子，还是个杀人犯，就是中共他随便造一个名字。你想想看，老魏在中国写完这篇什么第五个现代化和邓小平要警惕邓小平是独裁者的这个文章以后，就进入大狱了，想搞什么恐怖分子啊，你从监狱搞还怎么搞啊？多利坤的恐怖分子，他是维吾尔人，那在现在大概所有的维吾尔人在中共的眼里都是恐怖分子了啊，他是维吾尔人，所以他是恐怖分子，在我那个上也是十多年，他几年前在意大利参加意大利这个参议院的听证会时候就被意大利警察给抓了啊，这抓了以后就很危险啊，就会送到中国去啊，因为是中国要求的，他是德国公民，然后马上这个大家呼吁呼说这是人权领袖，维吾尔人领袖，怎么就给抓起来要送给中国，这不对的。那么后来呢他们就给放了。就说多利坤当年刚从那个新疆出来的时候，他到了德国想申请政治避难都申请不到，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状已经告到了德国政府，说他是恐怖分子。后来是魏金生先生亲自给他写了一封证明信，说他是人权活跃家，应该给他难民身份。多利坤才拿到的难民身份，这当然是另话。但是我就是想说，人权捍卫者之间互相帮助是很重要的。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也随之加强。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2016年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追逐国际影响力的警觉。而2018年，孟宏伟一踏入中国境内就被铐上手铐投入牢狱事件，更进一步展示中国希望在世界国际组织安插人员，达到影响国际组织的用意。美国针对首度起诉在美参与猎狐行动人员的司法行动表示，对中方从各个方面破坏法律和常规忍无可忍。而中国针对这个事件回敬说，华盛顿是别有用心。那么中国的哪些行为致使美国忍无可忍？美国的司法行动可能给北京带来哪些更广泛的负面作用？请您注意收听下一次有问有答节目，就这些问题的追踪。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再会。